主耶稣，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慈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特别求主施恩看顾我们，特别借着这三节的经文，今天你来教导我们生命中的功课。我们谢谢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使用，也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启示，让他们饱饱足足的而去，让他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认识你自己做事的法则。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约啊，在这个约的当中啊，我们都很清楚，当亚伯拉罕把这些祭物预备好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等待了。当亚伯拉罕等待上帝要来立约的时候，没有想到啊，他精神最好的时候上帝不来啊，从早晨时候把祭物预备好，一直等到这个黄昏的时候，等到他非常累的时候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怎么样，睡大觉了哈。啊，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的哈，他在那里警醒等的时候上帝不来啊，得一直等到他睡大觉的时候，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啊，就是神的灵在。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是神单方面要跟他立约的。亚伯拉罕不需要有任何的行为的，他只要把按照上帝的话把祭物预备好，接着神就单方面的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仪式呢单独的完成。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呢，是神的一个保证，神要把他的应许啊用一个约的形态，好像画了一个写了一个合同啊，上帝亲自单方面来保证，把这个保证呢就赐给了这个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见从创世纪十五章当中啊，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法则跟人的想法通常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别的。基督徒的难处呢，不在于并不是在于知不知道要努力的去做，基督徒都知道要努力为神来做工的啊，这方面毫无难处的，每一个人从圣经章当中领受啊，我们都知道应该要为主做工。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更大的难处，就是等待神做工。哇，这个等待上帝做工跟自己去做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么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了，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等待的功课了，等候的功课，坛上的等候。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生平的里头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知道亚伯兰跟撒来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两个非常的大的一个难处。对撒来来讲呢，他撒来呢不能够生育。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来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难处，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好了，这就是先天不良了啊，先天他不能生育，这是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难处。弟兄姐妹们，在希伯来人的当中啊，犹太人当中，如果一个妻子不能生育的话，那是一个奇耻大辱。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335页，当时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叫做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名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了，这一个以利加拿呢有两个妻子，一个有孩子啊，能够生育的，一个哈拿不能生育。那么这个哈拿不能生育呢，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啊就受到欺负了。请你看见第六节哈，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啊。另外一个妻子啊，他的另外一个啊太太呢，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太太会生育的，就来逼迫那个不会生育的哈拿了。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哈拿在家中是非常的愁苦的，一个是先天不良，再加上在后天的环境里头后天失调啊。啊，这个前面也不行，是后面也不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过她的丈夫对她还是不错的。 她的这个丈夫以利加拿呢，第七节，每一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给双份啊，把这个冬季物啊赐他给双份啊，分给哈拿。披尼拿呢仍是激动他，以至于他哭泣不吃饭。那么你看哈，她的丈夫就跟她说话了，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哈拿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么？哦，你看她的丈夫这么的爱她哈，可是在哈拿的心中却为这个没有孩子却那里心中愁苦。哦，所以你在希伯来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背景当中，你就晓得啊，在希伯来人当中，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能生育，这是奇耻大辱。那么到路加福音，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记录一个爱神的家庭了。这个爱神的家庭就是以利啊，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叫以利沙伯，这一对的夫妇呢也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啊，特别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天生就不能生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哎呀，弟兄姐妹们啊，你们会发现啊，这些属神的人啊，先天好像都有一些问题，不是人能解决的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啊？啊，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一些的难处摆在他们的身上是非常的愁苦的。你看见当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以利沙伯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哦，所以一个妇女啊，如果没有孩子不能生育的话，这是人间的羞耻，你就能够明白了。所以在撒来的心中啊，他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虽然他们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生命的里头，在撒来的生命的当中，这个难处是他自己不能够越过去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生命的光景也很像撒来啊，我们也有很大的难处的。那么我们看见这是撒来的难处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回到创世纪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多少年？十年。弟兄姐妹，他七十五岁，凭着信心呐、离开乌尔，凭着信心一路进到迦南。上帝一开始就告诉他说你会有后裔的，一开始就跟他讲啊，这好像开了一个远期支票啊，这个支票呢不晓得哪一天才应验。等啊等啊，到了十五章，上帝还跟他说要跟你立约，然后又告诉他你的后裔必定会得到这个地方的。等了十年呢，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头，这个应许跟他实际的状况有没有出入？有没有出入？哦，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啊。上帝明明把这样的应许赐给了这个家庭，但是等了十年呢，弟兄姐妹，等了十年还要在那边等待。在这个十年的光景过去，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一天一天的过去，请问你今天是亚伯拉罕，你急不急？我看我们都急死了啊！我看我们都急死了。十年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等十年等一样东西的？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哈，我们大概等三个月我们就受不了了，通常这是我们的光景。好，我们就看见了，如果再等下去的话，等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再等下去，连亚伯拉罕都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了。这是这对夫妻啊，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两个最大的一个难处。所以我们看见在等候上帝的应许的当中，人也在这个实际的环境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难处的。那么通常人在这样的困难的当中会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也是人的，虽然他称为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在人的难处的里头非常简单的，这两个人也会伸出自己的手的。我们的手也经常伸出来哈，我们的手也挺长的哈，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经历的你也会经历。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真的被上帝做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来看看这一对夫妻哈，他们到底怎么做。好了，那么当然人要去找一个找一个代替品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好听的理由嘛，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了撒来的理由，他说什么呢？我们看撒来在这个地方他找了一个理由，请大家来看第二节，请大家读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停在这里。哎，撒来马上把这个难处丢到谁的上头了？上帝啊，他不给我生育哦。哦，这个理由好不好？大大有理啊。他先天不能生育嘛，是上帝不给我生育。哎，弟兄姐妹们，这在老亚当的性情当中啊，是很自然的。亚伯拉罕犯罪了以后，上帝问这个亚当犯罪了以后，上帝问亚当，亚当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引诱我，是他的错。上帝问那个女人夏娃，那个夏娃说什么？是你所造的那个蛇。反正最后都是上帝错了啊，人都是不会有问题的。在我们服事的里头，跟随主的经历的当中，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的问题啊。我们不服事神，这个问题还显明不出来，但是当我们一服事神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总要找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然后讲出一大堆的理由。这个理由属不属灵啊？我告诉你，还挺属灵的了，不信神的人还讲不出来，是不是？不信神的人不会讲耶和华不会使我生育嘛，不信神的人就说我不能生嘛，结束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难处了，我们经常的也会在这个难处的里头找一个理由。今天也是的，一个孩子生在家中，孩子不高兴不听话，他也会跟爸爸妈妈说，为什么要我生在这个家庭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也有的。经常我们会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样的原因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好，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由呢，非常非常的属灵的。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啊，这个扫罗曾经也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里头，包括这些服侍神的、被神呼召出来的，同样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请我们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当时撒母耳命令扫罗去灭亚玛利人啊。那么这个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呢，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些人跟动物都要灭尽啊，都要灭尽，你不可以把它存留下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因为亚玛利人是一个非常犯罪的民族啊。上帝要借着神的这个神的要借着这个以色列人，借着扫罗的手把他们除尽的。好了，等到扫罗出兵去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果真不错，一路得胜一路得胜。我们看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哎呀，弟兄姐妹，上帝的命令很清楚，但是扫罗却违反这个命令。当撒母耳这个战争完毕之后啊，撒母耳就去视察前线了。这个很幽默的，当撒母耳一到前线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开始牛羊齐鸣所以这个撒母耳就觉得很奇怪，明明上帝说牛啊、羊啊、驴啊全部杀掉，怎么到了前线呢会听到牛羊齐鸣的这个声音呢？那么到了前线以后呢，第十四节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了，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开始读十五节了，请读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怎么样？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哎呦，理由正不正当啊？太好的理由，非常属灵是要把那些上好的留下来给谁啊？给上帝。你看见真的，这就是老亚当里面存留的一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一样的，在难处的当中，我们的手要伸出去，我们也会寻找一个理由，这是一个垫脚石，让我们靠着这个垫脚石，我们觉得做的是很正当的。那么我们来看见呢，除了找一个好的理由呢，第二个 当有理由的时候呢，我们要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好了，当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不能够生育的时候，特别是撒来不生育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动脑筋了。第一个的理由是上帝不给他生育哦，理由看来非常正当，他是受害者哈，很无辜的哈，他非常有孩子，但是没办法。第二个，他要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呢，想找一个安息的地方了。那么这个撒来找了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什么？在创世纪16:2，他就告诉亚伯拉罕了，他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啊，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好了。撒来把他的难处建立在什么地方？撒来把他的难处建立在他家里面这个埃及使女啊，这个使女的身上下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埃及通常是代表的世界，而这个使女呢，通常是指的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看见这个使女呢，在亚伯拉罕跟撒来的权柄底下，换句话说呢，这个使女是听命的，而亚伯拉罕跟撒来是命令的，他们是主人啊，啊，一个主人，一个是祖母。那么这个撒来呢，就用了这个人所能做成的，并且保证成功，因为他有权势，他有权柄，他有能力，借着他的手所能做的这件事情，是他能够控制的。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用的这个世界的方法，要求亚伯拉罕来接受。所以我们看见的一个是找一个好的理由，一个是找一个保证安全的一个什么啊，一个资源。这是一个罪人的当中啊，通常在神的面前那个在难处的里头所显明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做事的方法。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撒来呢，他找了这两个理由呢，看来好像是非常的正当的。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撒来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其实这两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撒来跟亚伯拉罕都有不同的想法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人的计划跟上帝的计划通常是有很多的时候在实际的经历的里头是需要去等待的，在这个等待的当中，通常人是坐不住，人是不能等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上有政策，下有什么？下有对策哈，上帝有应许，不过呢，这些上帝的儿女他有他的对策的。亚伯兰跟撒来也是如此，因为撒来的想法想要借着这个使女，借着这个他可以控制的一个方法，要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16:2那个小字，那个小字哈，很重要的，这个小字往往是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请你看这个小字它是什么，得孩子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被什么？被建立。好了 ，rebuild 啊 ，rebuild， 他需要他建立自己。好了，我们看见撒来的想法呢，撒来是要想要借着夏甲来建立他自己，因为他心中非常的软弱，在他的一生的当中，这个难处是他自己不能解决的，他可以解决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但是唯有这个生孩子的这件事情，生育的事情是他不能解决的。但是往往这就是他的七寸啊，啊，他的七寸就在这个地方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七寸的，这个七寸也不是你能解决的，你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可是往往那个你最需要的那些事情你解决不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可是我告诉你哦，真的，如果我们好好想起来，在我们身上总有一根刺，好像那个保罗嘛，对不对？保罗这么会传道，给人家一按手病就好了，衣服摆在那里，人家还要抢他的衣服，对不对？张牧师西装摆在那，不会有人抢的，所以我的西装很安全的，不会被撕破。保罗就不一样了。那么上帝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哎，你够看见哦，真的，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那个七寸。那么在撒来的心中的这个七寸，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那么他想要借着这个世界的方法，借着他所能够掌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借着这个夏甲呢来建立他自己，能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建立他的声望，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来医治他的难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找很多的代替品，我们跟撒来差不多，基督徒在经历的里头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难处，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的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哀求， 可是我们发现一年两年三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在这个最软弱最痛苦的那个地方被建造的时候，我们跟撒来一样，我们一样会借着夏甲，借着世界的一个方法，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世上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世上的事情还是好做的，但是神却要在他的家中啊，不是建造那个事情，神要在他的家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往往上帝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人的看法是希望把事情怎么样，很快解决，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总是觉得事情解决就好了。撒拉也是如此嘛，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借着使女得到一个孩子啊，我被建造了，自以为乐啊。但是上帝看的不是这样，上帝其实看的是他生命里头的这个杂质，反而借着这个事情把他生命当中的杂质呢显露出来了。好，我们看见亚伯兰到底怎么想了，你看这两个人的想法都不同的，上帝有一个计划，自己有一个想法。亚伯兰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在创世纪15章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当上帝跟亚伯兰说你会有后裔的时候呢，啊，我要赏赐给你的时候，你看亚伯兰在他的生命的当中，15章第二节，亚伯兰说啊，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相信亚伯兰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很颓丧的，对不对？绝对不会很快乐的，毫无盼望啊。他跟上帝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啊，你什么都可以给我，牛群羊群什么都可以给我，不过我唯一想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没有，其他不要谈了。哈哈，弟兄姐妹，你不想要的很多，你想要的那一个偏偏没有。哎呦，苦哦，苦不苦？苦啊！哎呦，那是你的七寸啊！我不知道你的七寸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七寸是没那孩子。哦，真苦啊，弟兄姐妹。上帝偏偏跟他安慰啊，他说：“我要给你孩子啊，像天空的这个星星这么多啊。”上帝给他开了一个支票啊，这个支票什么时候到期不知道的啊，但是上帝保证的。好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既然不能生，好了。我家的老仆人以利以谢可以继承我的家产，他的孩子可以的，你看到没有？他的脑袋一样的，他也是想，既然不行，好吧，那别人怎么样可以继承我的家业？这是人的想法的。你看见经常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手来成就上帝的那个应许，来承受那个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来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我想差不多。他是上帝呼召的，你也是；他是跟随神的，你也是；他的软弱，你也软弱。那么这个夏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夏甲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飞行 ，flight， 飞行啊，哦，像飞机在飞行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撒来跟亚伯拉罕，想要借着夏甲，想要借着这个飞行啊，很快的来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难处。人做事的方法就是快嘛，我刚刚就开始讲了。那么当在飞行的时候当然很快乐的，请问你在地上爬怎么样？难处多不多？你今天在地上爬难处一定很多，障碍物也很多，你在天空飞快不快？坐飞机很快，咻就过去了。可是神啊，偏偏要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地上慢慢爬。上帝有他的计划的。好，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眼目跟人的眼目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来显明基督徒生命中的光景，并且显明上帝的呼召。神的呼召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离开还是容易的，上帝今天呼召你来到上帝的家里一同聚会，让你重生得救啊，把恩典赐给你，一同的来敬拜上帝。我可以告诉你，这是还是最容易的，对不对？你的灵魂体到了这个地方啊，你的本尊到了就可以了嘛，哈，你就可以敬拜上帝了吗？你就很快乐了。但是还有一个离开，那就难了。这个离开是你一生的功课，这个离开是一个人手的离开，是一个血去的离开。所以这个离开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头跟随神的时候要去锻炼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是哥林多前书9章27节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可以离开罪恶的世界进到神的国度里，但是今天我们的血气怎么样离开呢？是很慢的。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居住啊， 我们都晓得我们喝的水需不需要经过过滤器啊，我们都会用过滤器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外面买这个过滤过的水。当这个水啊很大的时候，很容易的一杯水，但是能不能喝啊？不能喝，里面有很多的杂质的，所以我们需要经过那个滤水器。这个滤水器在滤杂质的时候，请问你快不快？非常非常的慢，一滴一滴一滴经过那个滤水器，把一个纯净的水把它稀释出来，我们喝了我们身体不会坏。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基督徒的身上呢，这第二个离开是非常的慢的，好像是那个滤水器在那里过滤杂质一样。上帝要借着这个难处让我们学习，在等候上帝的这个时刻，在这个等候的时间，神要把我们的杂质一点一点的把它拿掉。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的里头会有相争的，这是很正常的。今天基督徒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不是在于不为主做工，这个难处是在于等候上帝，等候他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我们的眼光是做事，上帝的眼光是调整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发现了你有很多的难处，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难处来到教会里头，来找牧师，来找你自己所相信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很重要的，人能够帮助你的有没有限？其实坦白告诉你，非常有限，非常有限。甚至有一些问题啊，在你的生命当中的难处，不是牧师可以解决的，不是某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解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安慰你。那么其实上帝在他的家中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其实第一个不是解决事情，第一个不是的，第一个是改变生命，改变你的眼光，哈，这个不一样。神把这个难处摆在亚伯兰跟撒来的生命的当中，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知道的。难道他们的软弱上帝不知道吗？上帝不可能不知道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等十年呢？在这个十年的光阴的当中，在他们等候的时候，上帝的目的就显明了。第一个的显明是显明他的软弱，第一个显明，显明这两个人在他们生命跟随的当中，亚伯兰跟撒来的生命的当中都有软弱，而这些软弱要先被显明出来的。所以在神的家中，当你很软弱的时候，当你很沮丧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是不好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因为那样的一个事情是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很基本的工作，让你的生命的这个杂质显露出来，然后你才能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神耶稣基督一样的在门徒身上的做法。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会说，耶稣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的门徒三次不认主，第一次你就应该提醒他了，为什么你不提醒？同样一个院子里头，同一个晚上，就让彼得三次不认他，让他彻底的跌倒，让他看到原来他不过是一个罪人。哦，很不容易的，这是上帝做事的法则。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亚伯兰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听他妻子的话了，他也很软弱的。这个跟随神的这个亚伯拉罕呢，一听到妻子的话，他的妻子撒来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了以后就怎么样？听了就顺从了。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好，我们看见呢，当亚伯兰去听妻子的话的时候，就显明两个人在生命当中的难处已经显明出来了。这就好像这个亚当啊，在伊甸园的当中呢，接受那个夏娃所给他的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实一样的，在亚伯兰的生命里头，借着他妻子的这个主意，两个人都一同的在这些事情上跌倒了。那么为什么亚伯兰呢一直会听妻子的话呢？其实圣经没有很多的交代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他们夫妻关系的当中啊，我们讲到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曾经告诉他的妻子，要求他的妻子讲一句话，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子啊，求你说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当时啊，这个他的妻子就听了亚伯拉罕的话，听了他丈夫的话，然后就隐瞒了真实的真相，然后呢就骗了那个埃及的法老。那如今呢，他的妻子 跟他出另外一个主意的时候，现在是换谁听话了？换亚伯拉罕听话了。前面是妻子听话，现在是换亚伯拉罕听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听从的都显明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软弱。这两个人的软弱呢，一个是想要为自己建立形象，这是撒来生命的问题，想要借着世界建立他自己的形象。而一个另外一个他的丈夫亚伯拉罕呢，想要借着夏甲的使女生出一个孩子，能够继承他家里的产业。而这些生命的需要呢，就在这个事情上看出他们两个跟随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好，弟兄姐，你有夫妻的问题，你有孩子的问题，那么教会在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有许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我们需要施情，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我们需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经费能够来做神的工作，难道上帝不知道吗？其实我告诉你，他都知道的。可是神却要借着这一些的时间，这一些的时候去怎么样显明我们的生命，显明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他。我们很希望事情做得很快，对的啊，但是上帝却偏偏的摆了那些难处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跟从他。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除了把他们的生命借着这些事情显明出来以后呢，第二个，我想在他们这个难处的当中，当神让他们等候这十年的当中，把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罪根啊显明出来了。你们想想看啊，亚伯拉罕下埃及，所以才能够得到这个埃及的这个使女夏甲。如果亚伯拉罕不下埃及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这个埃及使女啊？他可能不会有了，是不是？但是他在十年前跟随上帝下了埃及，在软弱的当中所结的这个果子，虽然神拯救他，但是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却带了一个埃及使女夏甲在他的家中。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个隐藏在家中的一个软弱，一直等了十年以后，借着他们心中的需要把它爆发出来了。这个罪根啊留在家庭当中有十年之久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家庭发生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要只是看到那个事情的表面，通常我们的人眼光只是看见事情，却没有看到事情的背后啊，那些上帝要我们看见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事情的表面，那非常可惜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背后，原来亚伯拉罕今天撒来能够出这个主意，亚伯拉罕能够娶这个夏甲使女为妾，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啊，这个根的存在是当他下埃及出了埃及以后，这个根已经存在那里了。这个埃及的使女夏甲已经埋藏在他们的家中非常非常久了。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呢要看见每一个问题都是显明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显明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啊一个罪的一个本质。好了，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用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撒母耳记的里头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的当中啊，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第，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四章，请大家翻一下，先看到撒母耳记第四章。在撒母耳记第四章就讲到一个大祭司啊，就是以利啊。这个以利有两个孩子呢，不过这以利这两个孩子呢是不信神的一个祭司。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就记载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么这两个儿子呢还做了誓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五节，人若得罪了人，有誓师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的孩子。那么在以利这个大祭司的家庭当中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么这两个孩子从小开始生长的时候，那个罪根已经埋在他们的里头了。这两个孩子后来做了誓师，一路的做，这个以利呢都没有去 改变他们，拿掉他们这个恶习，以至于到了沙漠记上第四章，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打败仗，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要把约柜啊抬到战场上，因为他们想啊，约柜来的话一定得胜，因为以色列人的先祖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是抬着约柜的，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把约柜带到战场上。那么我们看见了，上帝早就告诉了托撒穆尔，告诉这个以利一个重要的预言，这个父子要同一天死亡的，因为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借着这个战争，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个约柜就借着这两个不认识上帝的假祭司抬到战场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第四节，于是百姓呢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啊，这个是大祸，两个不认识上帝的把约柜抬到战场上，他们以为可以得胜，结果是大招啊，大糟糕啊，结果他们的战争呢越打越失败，并且约柜被掳。好，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在以利的家庭也是一样的，他们到最后是父子同一天死亡，以利也死掉了，两个孩子在战场上被杀死，三条生命同时被上帝带走。那么这样的一个罪啊，在这样的一件事情显明，其实不是最后的那个结果，其实在很早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告诉了这个大祭司以利的，已经告诉他了。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在家庭当中的难处，在这些等候的当中所显明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把一个罪根的一个根本的本质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的困难难处是人所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这些难处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罪根的一个存在。在亚伯拉罕跟撒来的当中呢，他的罪根的存在就是这个埃及的使女很早就存在这个家庭当中了。好，我们来看在这个等候的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去学习呢？我们刚刚讲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跟亚伯拉罕撒来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难处的，我们都有这个人所不能解决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个难处我们怎么等候呢？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有几方面我们需要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消极的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致使我们的行为，这是消极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人的手总是希望很快的，可是上帝做事情却很慢。因为人希望解决那个事情，可是上帝却要借着这个时间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残渣，这个更厉害。人是需要解决事情，所以越快越好，上帝却要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残渣，所以慢慢的来做。所以我们的眼目要看到上帝的方式，我们来跟从他。所以我们消极的先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了，我们的想法今天在上帝的家中我们是需要慢慢慢慢来做了。那么教会啊需要一个影印机啊，这个电脑的影印机能够影印彩色的，因为我的这个影印机啊经常会有这个 compatible 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印周报非常的痛苦啊，大概都会浪费很多，一会行一会不行，浪费我太多时间。那么神界的祷告呢也感动一个姐妹说要奉献一台啊这个影印机包括 printer。 可是我们就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上帝虽然已经感动了一个姐妹了，可是我还是等不住啊，我还是跑到那个 Office Max 里面啊去找这个 printer， 找了半天才发现是白跑一趟。原来最后才发现呢，我想要的那一台不是上帝要让我买的，因为那一台有一个功能我要的他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看见呢，我们人的手做事是快，但是上帝的应许往往都是慢慢成就的，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好，第一个是消极的改变我们的想法了啊，我们要慢慢的来跟从主。那么在这个跟从的当中呢，我们要看，我们看到神在这两个夫妻当中给他们的功课呢，我们看到他们心灵当中的一个层次了。你看当撒来啊说了这句话，当撒来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啊，一个跟随神的人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你们想想看，在他的生命的层次还有什么问题？你们想想看。我想啊，在撒埃的心灵的里头有没有盼望？毫无盼望的，是不是？因为他的眼光只是盯在他自己，因为他不会生嘛，很简单。但是他的眼光不是盯到上帝的身上，上帝是大能的，他没有盯到他的身上，他只是看到他自己，他不能生，所以他没有喜乐，他没有盼望。他这样跟从神的这十年的当中，我请问你，如果一个人跟从十年，他的眼目都是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手，你说会不会有喜乐？请问你，我保证不会有喜乐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从神，眼光不能放在自己的身上，你绝对不会有喜乐的，因为你到最后你发现你的力量就这么大而已，一点点。到最后你发现你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你真正那个最大的那个难处，你一想到的时候你更难过。所以我们说了，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转变我们的心目。我们从撒埃的生命的里头看见他毫无盼望啊，就是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他需要借着人的手来建立他自己。如果他有盼望的话，他不需要借着埃及人这个夏甲这个使女来建立他的家业，他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刚刚开始在学习跟从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识上帝叫我们等候的这个法则。我在神学院读书三年半哈，在主日的时候没有讲台，没有讲台。我三年半在神学院读书，就是读上帝的话，主日没有讲到的。你们觉得很奇怪哦？我看到我的同学啊，这边讲到那里讲到，我都羡慕的要死。我可以告诉你，我羡慕的要命的。我心里在想，上帝啊，你是把我忘记了？啊，你这么清楚的带领我去读神学院，我也很努力读啊。怎么三年半的当中没有讲台的？没有讲台的。哦，我告诉你啊，真的。看见人家张弟兄啊，这个主日我在那边讲到，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是虽然不至于嫉妒纷争啊，但是差不多我想说，上帝啊，这太不公平了， no fair。 我们跟美国好小孩子是一样的，有事没事跟上帝说 no fair。 我告诉你哦，三年半也不太容易哈。那时候不过还好，知道自己不足，所以只读上帝的话，没讲台也是应该的。那么没有想到时候到了，三年半以后神就带领我到国外去服侍。哎呀，这下子有的你讲了，一上去讲就八小时十小时。我想说，哇，这个水龙头不开啊，一开就是要大大水啊，好像是消防队去救大火一样，平常不开的，一开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神的手就是这样做的。你说以色列人啊，在那边出埃及，在那里等啊等啊，等了420年，等到了一个地步，埃及越来越厉害，去压榨他们，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了啊，吃不饱穿不暖啊，这个法老又不给他们好的东西来做这个砖，你看上帝就允许他们到这个地步，哎，真的是不是他们人手所能解决的。那么没有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却是一夜之间立刻走，连发面团的机会都没有。哎，这是上帝做事的法则。等候十年，时候没到，等吧，慢慢等，时候到了马上就有。哦，这就是神他厉害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的这个法则的时候，今天我们就要存着一个盼望了。主啊，谢谢你，今天虽然我所想要的我没有得着，但是我对你是有盼望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秒钟你就可以做成我所要的事情，你要有这样的盼望。那么你基督徒的生活就经常存在盼望的当中，来等待上帝的手在你的生命的里头来建造那个工作。那这是我想，这是我们生命的当中需要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好了，我们来看了第二个，在这个消极的改变的当中啊，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带进来，因为血气不能成就上帝的工作。当亚伯兰顺从听从撒来的话的时候，他就已经答应了这个血气进到这个家庭的当中了。所以我们看见诗篇37篇第七节就说，你们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们不要因为看到人家家庭很好，今天我家庭不好，人家有一大堆孩子，我没有孩子，像亚伯拉罕一样立刻了就来顺从一个撒来的话， 当他顺从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就是把人的意识带到神的家庭里头来。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是在消极的里头，人需要再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消极的要这样改变，积极的我们要怎么办呢？积极的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了。那么创世纪49:18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头要来操练的，消极的改变我们的眼光，积极的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这是两个极大的不同。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等候的里头啊，我们来认识神在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在等候的最后一点要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应该看重神所看重的。在这个短短的3节的经文当中，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所看重的只不过是希望有一个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可以继承他的家业，这个孩子可以来成就上帝的那个应许。结果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这个孩子，上帝所看重的是那个来源的问题，这个来源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来源是神所看重的，人所看重的是事情的那个结果，上帝是看重那个事情的来源。哇，这个也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来源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所应许的是你跟那个撒来两个本身所生的才算为你的后嗣。请看创世纪15:4，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15:4啊，请读一下。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好，这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今天你看见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同，神看重那个生命的问题，那个来源的问题，神亲自所应许的才是神要给你的。好，那么这个来源也牵涉到地位的问题了，因为这是神的拣选。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1:4，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在新约269，请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在以弗所书1:4-6的当中，就讲到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是在基督里，在创造世界以前就被神所拣选的。那么神就要预定把这个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名分赐给我们，这个来源是出于上帝，这个来源是出于神的应许，在创世之前上帝就定好计划的。所以我们看见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眼目不只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也要把那个眼目放在神的眼目的里头。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来源也是我们今天在跟从神的时候我们要看重的。神看重生命的问题，你本身所生的才为你的后嗣。神看重那个地位的问题，是神所拣选的才能够继承这个产业，是儿子的名分。神看重的是他的应许的问题，因为他的应许不需要人的手来做成。我们看加拉太书第4:28-30，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同读第4:28-30。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来看第四章，加拉太书265，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同读28-30，请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加拉太书就对亚伯拉罕娶以撒啊，娶这个夏甲这件事情呢，把这一件事情 借着加拉太书把它分别出来的。我们今天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不是按着那个凭血气所生的啊，那个伊斯玛利啊，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应许的。今天我们的救恩是凭着应许的，所以当我们在等候成继承这个产业的时候，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来教导亚伯拉罕。虽然这个孩子最后伊斯玛利生出来，不过到了最后这个孩子必须要离开这个家庭。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请大家看创世纪啊，翻到创世纪第21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虽然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居住了很久，最后神就叫亚伯拉罕把他赶出去了。请看创世纪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我们读第10节。创世纪21章，请读。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嗣。好，弟兄姐妹们，人所做的虽然一直存留，但是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上帝的手伸出来了。人做的最后有没有果效？请问你，毫无果效，白费力量，绕了一圈，最后上帝说赶出去。好，看到没有，神的手就伸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等候神的功课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我们需要借着神在我们生命的功课这个难处，显明上帝的旨意。神看重的是来源，神看重的是生命，神看重的是那个应许，神所看重的是那个地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一样有许多要等候的。那么今天我们是新妇来等候这个新郎，请大家看启示录21章第2节啊，请大家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1章第2节，我们也是在等候啊，我们也是在等候。好，请翻到新约的374页，21章第2节啊，我们最后来读一下，请读。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整个教会也在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我们在那里等候这位新郎啊，来到从天降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降临。那么我们要预备好，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这个丈夫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在坛上等候的功课，也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学习的一样的。那么我们看，我们的产业也是需要等候的。请我们一同啊翻开以弗所书第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有圣灵作为印记，是要我们得基业，这是一个凭据。那么这个凭据呢，这个基业呢，一直要等到神之名被赎，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就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的基业也是在一个等待的时刻。这些蒙应许的人呢，这些在等候的人都是相信那个应许是可信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在神的家中来继承这个家业，我们也是在那里做等候的工作。好，这就是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当中啊，要我们所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啊，借着坛上的等候，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耐心等候上帝的应许一起来成就，让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这个等候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会显露出来的。但是也借着这个坛上的等候，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啊，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做调整。而这个坛上的等候呢，也改变我们的眼目，逐渐的让我们把眼光来对准上帝。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要他学习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也来学习这样的功课，一同来祷告哈。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借着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在生命当中跟随你的时候，他们的软弱，今天也看到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一不小心也是凭血气超越你的旨意，我们也是想要凭着血气，主啊，来建立我们自己。主耶稣，但是你的应许是可信的，虽然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主耶稣，但是你应许我们继承产业的时候，当你来的时候，你就要成就这个应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个讲章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跟从主，让我们的血气越来越少，让我们自己的手越来越没有，让你的手伸出来，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祝福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洁，装饰整齐，等候新耶路撒冷的来到。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